我的我下了几个认证，大概是这样，可能不够，但是等一下下课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我哪一点我还没有了解，因为那是非常深的心理哲学，是全人类最深层、深奥的、最伟大的宗教哲学。叔本华他说，只有人才能够知道死亡必定的时候，因为有这个理由，我们才有宗教跟哲学。那么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人类因为有这件事，才有文化跟文明。这是 absurd， 这是绝对。但是很多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面对死亡的情境，然后再产生很多文明，像宗教、哲学。那作家怎么对死的情形、特定的情形描述？我记得最具有文学魅力的应该是三丹堪斯。他说，一个心静如修行的人，他对芥山龙之介这样说：说一个心静如修行的人，像他的心像冰一样的透彻的人来说。线香烧香，线香的燃烧听起来犹如火之声，而香灰掉落像如落雷般的响在耳际。他说这个叫做林中之言，林中之声。对，川中观神后来选择跟芥山一样，在那种冰一样透彻的时候，像香火一样的掉落到沙地。芥山龙之介他的作品是我认为日本作家里面我最欣赏的，包括三宝。他说热爱自然之美，又想要自杀。自然是这么美丽，是因为因着我这种人的灵根之眼。在灵根之眼的时候，你看到世界之美，是充满了惋惜、爱恋，但是他在说的是，他在讲实话。所以上面会说，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在艺术，在人，在艺术家在到达东方造的时候，都会到。都会展现一种临终之眼，那大智慧之眼。我们看看钟理的先生，他有没有展现一个大智慧的一个达观的一个人生的临终之眼？所以这是我想请教各位，因为我今天的课程是所有讲这个课程，大概没办法给你们举这个例子，希望你们回去钟理的这本。重新再读一遍。钟理和的作品，他是从我们知道他名字就是啊，但是我把他的作品做一个分类，可以看出来他的作品跟他的背景的关系。那这个关系也展现出今天的所谓中美和谐跟疾病的关系。中美和文学里面最光辉的那些作品跟背景的关系，它是在1947年10月27日住进松山疗养院，在1950年回到美国，将近3年的时间。在所有的他的作品里面，大家公认为最可以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的他的作品，就是在1950年写的，经历3年的住院治疗，开刀飞到美国以后，在1950年 甚至真正光辉灿烂的中流文学的形象。中流的背景呢，是在1945年到北京的时候，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是战争快结束时，很多台湾同乡都到老家去，其实有个青年得到背景了，也是贫困各家，然后被砍了。但回到台湾的过程里面，他坐那个船简直是黑船，我们台湾我自己搞好黑水沟，大概是那些那样，可以待到10天，简直是空气污浊脏乱那种，你有吐呕吐的一大片这样子啊，所以他被来过不久，就当我中学教师的时候说，到1960年8月10号过世，这是3年生的，这是他跟魏杰的共生、共死、共哀怨、共奋斗那段时间。我们看看他的作品的年代，在1946年的时候，他写《祖国归来》。在1950年的时候写《竹柏庄》是故乡诗作。各位，中流的作品有几个作品，一定要认真看、仔细看。第一个，第三个；第二个，第二部就是故乡诗作。故乡诗作，它已经超越那个时代的。那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作品与精神所呈现的文学功法，那个时代绝对没有一个人超越中流，包括我敢说，包括中国的作家，用中文写的作家，所以这两个作品一定要看。那1950年他写《竹柏庄》，这是故乡诗作的第一点，还有三个。第二，互相的责，还有一次亲家一三个。1951年写阿远，我们围场做就是讲这个阿远，从阿远谈这个阿兰关好，所以阿兰没得讲。那1952年是阿宝书，互相书的比赛。1954猪的故事。1953是猪的故事，然后1954是苍蝇，1955是立山农场，5657年是做代书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什么作品。58是烟罗陶醉，59是原乡人作品的成果，1960年是河流之中杨金帆病人在你的家里，所有的他的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我们假设他没有病，他没有去送餐，第一个以中理和的才干才能以做人的真诚，他绝对是被把生命用在人间的其他事物上。第二，以中理和的真诚，以面对生命的真诚，你看他在那个《家书》里面，这对中国强烈的批判，他能够逃过厄瓜吗？所以，我们讲，生命是有某种荒谬的。这个荒谬，以爱所不义，就是生命的负面的意象，不义是一个被爱的意象的人生。所以，如果钟理和你有这个病，他能够回来以后静静的就在。第三下写作，去